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坦弟兄1961年4月9日星期天晚上在美国伊利诺伊州普罗明顿所传讲的信息 Sirs, we will see Jesus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10409。那今晚在布罗明顿，那过去两年来我一直盼望着能够来到这里，我一直感到被带领要来到这片地区。那我知道许多的布道家没有来过这里，这个国家一些出名的布道家从未走进过这片地区。那我想这将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因为我感到了圣灵的推动要来到这里。那奉主的名跟这些的弟兄一起在这里服侍八个晚上，来撒下我们的这部分的网，来网住一些的灵魂。那是我们来这里要做的，就是想要看到神的教会在能力和数量上都有增长，来荣耀神的国。然后我们要为病人祷告，那是福音的一部分。那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为病人祷告。我们会有几个晚上在我们的布道会上来为病人祷告。我们没有宣称是医治者，我们只宣称我们为病人祷告，像其他任何人所做的一样。我们相信神能做的一切在哥哥他都已经为你赎买了。当耶稣死在哥哥他时的完成了救恩的计划，魂和身体的救赎。现在我们已经提取了救恩的定金，那就是圣灵，然后还有我们复活的定金，就是当我们的身体生病时，神是我们的医治者。我相信那是一件完成的工作。1900多年前基督为我们受死，救赎我们脱离这些事实，就已经在哥哥他为我们成就了。我相信没有任何人能赦免我们的罪，那除非是得罪了他们。那如果你得罪了我，然后求我原谅，我可以原谅你，也愿意原谅你。但我相信那若是得罪了神，就唯有神能赦免那些的罪。我相信神的医治是奠基在信心上的，就像救恩一样。我们相信耶稣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那里这位使徒彼得用的是过去时，我们便得了医治，那里是过去时。那就像救恩是过去时一样，当耶稣死在哥哥他时，他拯救了全世界，每一个来到世上的人。当耶稣死的时候，罪的问题都彻底解决了。但是那他绝不会，那你绝不是这份宝藏的受益人，直到你接受了他。那你不能做任何的事来配得他，这是一件虽然你不配，但神已经为你做成了的事。你只要凭信心接受他，借着简易的信心，神已经预备了他，那我们都能得着他。无论贫富、没有文化还是受过教育，我们都能够接受，因为他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的。只要像孩子般的简易相信在哥哥他已经完成的工作，那把我包含在内。神的医治也是一样，我们相信神的医治是基督在哥哥他为我们买赎了的，这是神完成了 的产品。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凭信心接受他，相信他，那是我们称之为凭信心得医治的原因，因为他就是这样的。那因此他不可能是任何个人所拥有的能医治别人的东西。那坦白的说，除了神没有东西能够医治你。我是耶和华医治你们一切的疾病，经文毫无错谬，那不能被打破。因此药物不能宣称医治，那药物我们并不反对药物，那药物是从主而来的，但是药物不能医治， 药物只能在神的医治计划中来协助自然。药物从来没有医治过任何人，那没有医生会那样告诉你的。因为那不久前我在梅奥诊所接受采访，那是关于读者文摘写的汤尼莫顿的神迹那这篇文章。那在采访中他们说，巴兰先生，我们没有声称是医治者，我们只声称辅助自然，那就一位医治者就是神。那举例说，如果我折断了手臂，那我去看医生说了不起的医治者医治我的手臂，我必须继续工作，那他会说你需要精神医治。没错，那如果我像那样陈述的话，那他可以接上手臂，那靠着他的科学专业，那他可以接上手臂，但是无法医治手臂，因为医治是细胞的繁殖，那只能由生命和神来完成，那神就是生命。如果砍断了手，那然后倒下死了，他们可以把药物注入到那我断了的手里，那他们可以一年又一年给我注射青霉素，但他们永远医治不了。那我会说，那他们可以熏了我的身体，说五十年后看起来就像活的一样，那他不会医治，因为药物里没有医治的能力，药物只能杀死病菌，保持清洁，神才能够医治。瞧，那药物的被造，我常说能医治我手上伤口的药物也能够医治我外衣上的伤口了。那有人会说，哎，等一下，药物不是给你外衣的，它是给你身体的。那当生命离开了身体，为什么它就医治不了了呢？那如果它是给身体的，为什么在那时它医不了了呢？瞧，它可以在那里行医治，就像在这里一样，如果它是给身体的，它就会医治身体。那你说，那里必须要有生命。没错，生命就是神，神是医治者。瞧，所以回到神是医治者上，那就没问题了。那经文不会自相矛盾，圣经里没有经文自相矛盾。这问题我问了多年，那没有经文没有陈述自相矛盾，那除非他能被神其他的话语来校正，那才能正确的放在一起。耶稣为此感谢神，说了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愿意学习的婴孩就显出来。瞧，那我们必须在这点上谦卑，我们必须抛开我们对此的想法，我们必须接受神对此的计划，那那是你能在魂或身体的救恩上从神有所得着的唯一方式。他必须通过神所预备的计划。那如果你在山的这边有一口自流井，那一小时能够涌出几百万加仑的水，那山的另一边有庄稼干的要死，那你可以站着尖叫，那直到你把扁桃体都喊出来了，那尖叫说，哦，伟大的水都过来这里浇灌我的庄稼，他不会来的，不过先生他会待在那儿。但如果你能够根据地心引力的法则让这水绕过山来浇灌你的庄稼，那他才会来。那如果你是根据引力法则行事的话，那这里有足够的电来照亮房间，那如果他们像这样被正确应用，也能用在外面黑暗的广阔的田野里，那我们知道弗兰克林等人证明了那个科学，说电就在空中，那拿一根铜线架起来引下来，那静电，那电流经过，那几乎要照亮地球了，即使它在空中一英里高的地方也会使地球亮起来。那你可以站在田野里用尽力气大声地喊，我迷路了，我迷路了，伟大的电呢，过来照亮我的道路，使我能看见，那怎样才能从黑暗中走出来，它永远不会来的。但如果你根据电的法则行事，那它就会照亮道路，让你能够走出去，但你必须根据那些的法则行事。那神也有一个法则，那在神的终端有给你的医治和救恩，只要你根据神在那方面的计划和法则来行事。那所以我们必须用那样的方式举办聚会，那那是道路。那我七次环游世界，去到不同的种族那里，那数以万计的人，我看见我们主所行的大事，但是那我总是注意到需要人们谦卑自己，放下自己对此的看法，只接受神对此的看法，并根据神的计划行事，那就是对神说的话有信心。那我们相信 神是全能的神。那在一所基督徒的学院里，跟基督徒们，那在这场地上，那我确信我们都可以对这话由衷的说阿们，即神就是神，他是一样的神。那如果他不是，他就从来都不是神。那如果那神是无限的，他是无限的，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他是神。那如果那些品质不在他里面，他就不是神。他是伟大的永恒者，他从未开始也永不会结束。任何有开始的东西就结束，没有开始的东西才没有结束，是永恒的。永恒既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我们能够永生的唯一方式是接受神的一部分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有永生，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因此当我们接受永生时，我们就跟神同是永恒的。只有一个方式能够做到，就是从圣灵而生。我们能拥有永生的唯一方式是从神的灵而生。那如果神是无限的，那他就是完全的，他可以。那如果神被呼唤出场，就有一件事情，做出一个决定。那如果他做出第一个决定的方式，那当聚会继续时，不要忘记了这点。神做第一个决定的方式，他的第二个决定也必须是一样的，他以后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必须是一样的。那如果他改变了，那他做第一个决定时就做错了。叫我们是有限的，那我可以说一件事，然后必须把它收回来，因为我是个人。我们最聪明的人几年后也必须要把它收回来。300年前，一个法国科学家通过在地球上滚动一个球来证明，那说那如果一个人能够得到极大的力量，那每小时跑30英里，引力定律证明他会离开地球。那我告诉你，科学不会回头去看那些人所说的话的，因为他们现在达到了每小时2000英里，每小时大约400-500英里，还是待在地上。那瞧，所以他们不会回头那去看那些人所说的话。然而那是个科学的证据，他们以某个方式用某种的速度滚动一个球，他们说每小时30英里，它就会从地上升起来。那今天那是荒谬的。那所以我们发现，那在这点上我们必须，那些人是有限的，那是他们所知道的最好的，我不会为此谴责他们，那是他所知道的最好的。但你瞧，他必须改变他们的想法，因为你从一开始就不对。但神不可能是那样的。如果神说了什么事儿，他是无限的，那就是完全。如果神被呼唤出场拯救一个人，呼召他失丧的魂，神在某个事实的基础事实宣告上拯救了他，那如果第二个和每一个就近神的人都满足了同样的事实，神也必须使用同样的体系。那如果那些条件满足了，那么神也必须同样的方式行事。如果他没有，当他拯救第一个人时，他就做错了。如果一个人在信心的基础上得了医治，那一个病人呼唤神，当病人呼唤神时，神因着他的信心医治了他。那如果另一个人呼唤神使用同样的信心，神也必须同样的方式行事。所以那我想让你们能够明白，那今天地上有那么多人打着神医治的名义和幌子，而他们根本就不该在施工场上。那是某种的感觉，那你可能被感觉愚弄，但神的话是立得住的。神永恒的话语，神不会比他说的话更好，任何人也不会好过他们所说的话。所以只有回到了道上。那我不是要说神那不做他没有写在道中的事，他可以做他想做的任何事，那是神。但是那如果有许多东西为我写在这里，那如果我能使这道使了所赐的应许成就，那我知道那他可以被神的道来支持。那所以那就是神，就是这样。那当我们继续讲时，那我们要记住，那记住神是无限的，他不可能改变，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必须持守他的道。 那如果神，那如果这个不是神的道，那么天主教会就是完全对的，那是教会而不是道。但如果这是道，在启示录22章神说，若有人从这书上删去一个字，或在上面加添任何的东西，就要从生命册上删去他的份。那所以这个是真理。那我可能没有信心使得都成就，那就像以诺，他如此的相信神，直到他跟神散了一下午的步，那厌倦了继续待在地上，就跟神走回家了。那我可能没有那样的信心，但我绝不会挡在其他有那样信心之人的路上。那我要为那人感谢神，他那下午散一下步不必死就跟神上去了。我希望我能有那样的信心，那希望在路的尽头有这种的信心，那或者在那个时候之前若是可能的话。那我们所得到的，我们在这里那一起拉动的不是什么新的东西，而是一直就传给你们的同样的福音，在这里跟这些弟兄那撒下我的网，那一起拉网，那作为一群人为了神国的缘故来给教会带来新的生命，把我的事工跟这些人的事工合在一起。我们不是分开的，我们是弟兄。我们来这儿不是要加添什么或删去什么，我们来这儿作为永生神的孩子，称颂已经被传讲的东西，以及我们所信的东西。耶稣说，天国好像一个人去海里撒网，网拉上来时那有各种的东西，那里是福音的网所捕到的东西，他捕到了各种的东西，那乌龟、青蛙、蛇、蜥蜴等等，那福音的网会捕到那些。那说哪个是哪个不是，那不是我的事，是神来做决定，那是神。那当我是有人站在角落捕鱼，把网撒下去拉上来，其他人路过帮助他，那就是我来布鲁明顿要做的事，就是来因为我感到圣灵的带领要来，那跟我的弟兄们一起把我的网撒下去，那撒遍这里这个地区，跟他们一起为神的国拉网，那尽我们所能把所有的魂都拉进来。那神的医治是次要的，那你绝不能够把重点放在次要的事情上，谁都知道这点，那瞧你不能那么做。那但是那 FF 博斯沃斯博士我的一位跟我一起去海外施工场上的经理，他84岁了，刚去荣耀添加了。他说布兰弟兄，神的医治那就像你放在钩子上钓鱼的鱼饵，你绝不给鱼看钩子，你给他看鱼饵，那鱼咬鱼饵就咬到钩了，那样才能够钓到鱼。神的医治和神医治病人的能力是要吸引人们的注意力，那当他吸引时，那你就可以让福音那去把人补进网里，医治那魂，那这比医治身体重要几百万倍。是的，主祝福你们，这是我的祷告。那这是神圣的道，我庄严的相信的，从头至尾。那我将我的魂安息在这本古老可称颂的圣经的每一段上。我现在传讲它已经有31年了，在全世界传讲，我还从未看到它失败过，它不会失败。那只要它是神，我们就有信心支持神所说的话，那神也必行他说他所要做的事。耶稣说，神的道就像撒种之人所撒的种，那任何种子落在肥沃的好土里都会结出同类来的。那如果我能靠着圣灵的帮助把种子撒在你心里，那撒在不信者的心里，撒在不冷不热者的心里，撒在病人的心里，那让这种子抓住生命，那如果它是落在正确的土地和正确的条件下，那它就会存活。那最近我看到他们去了埃及，那弄到了向日葵的种子，那我忘了种子在那儿存留了多少千年。那些在谷仓里的小麦，那是2500年前或更久以前约瑟放在那儿的，那把它种在地里，它长出了小麦，因为它受孕了，生命的细胞在那里面。那任何把神的种子接受在心里的人，只要在正确的条件下，就一定会产生出神说要产生的东西。那我看到恶性的毒瘤、癌症，那都被他医治了，我知道那是真的。 那首先他必须进入那种正确的土里，那土地不是神学，那土地是信心。我们只要把我们的神学放在旁边一会儿，那因为我们有差异，那让我们思想我们所要谈论的信心。那你在冬天铺设过人行道吗？最茂密的草丛是在哪里？那在边上，在人行道的边上。为什么？草的种子落在那人行道的下面，被混凝土盖住了。但是那太阳是所有植物生命的赐予者，当太阳处在某种条件下时，那它就必定会长出来。那春天太阳的温暖必把那生命带出来，无法隐藏它。那草也许埋葬在人行道的中间，但温暖的太阳照到它，那就必你无法隐藏的生命，它必爬过来探出头来赞美神。因为太阳 SUN 正在照耀，有一天神的儿子 SON 要来，所有的生命不管在哪，那些重生从神的道受孕的生命都必出来。我不管的是埋葬在尘土中还是在海底，它也必复活，有造物主的样式，直活到永远。那是神的道。让我们现在低头对道的作者说一会儿话。最仁慈最圣洁的神，你将耶稣从死里领了出来，我们从内心深处为这伟大的行为和伟大的保障而感谢你。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我们知道我们用水洗，借着道被洗净，现在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拥有了永生。我们存于这属地器皿里边的宝贝，不是借着人放在那里，而是借着神复活的大能。那我们听到诗人写道，降生他爱我，受死他救我，埋葬他带走我一切的罪愆，复活他使我称义，永脱罪的权势。一日他再来，我得福无边。主啊，我们同自然界一同的等候叹息，等候那不久就会来到的伟大日子。父，我们祈求你今晚鉴察我们的心，如果有任何的罪即不信，那不管我们多么虔诚，如果我们仍然不信神的道，我们就是罪人，因为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我们知道到那日众人心里的秘密都要被揭露出来，今晚神鉴察的大光要鉴察我们的心，看我们身上有没有任何污秽的东西，就是对神或者话语的不信。主啊，洁净我们，脱离那一切的东西，使我们在伊利诺伊州再次看到一场席卷的大复兴。主啊，我们祈求他就在布鲁明顿开始传遍这州和全国。求你应允在今晚所聚在这里合作的众教会里的这些人，愿神的大能在他们中间大大的彰显，直到他们看到并再次心里得着鼓舞。主啊，应允这所让我们得到这礼堂的学院，愿有一场复兴在这里爆发，像在惠顿阿斯伯里那里还有其他许多地方一样，昼夜都会祷告会，主啊，使们从东到西赶来。愿神赐给他们一场老式的约翰卫斯理式的复兴，使这些年轻人心里火热，愿他们离开这里的学院能像另一位阿斯伯里一样出去。父，我求你应允，把你的恩典赐给我们，我们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你，把聚会奉献给你，还有我们精神上和身体上的一切， 父向我们说话，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在今晚的道中我相信这不是聚会，这只是聚在一起的一个晚上，让我们能够熟悉一点。那我晓得我跟你们许多人是陌生人，但我不愿意让你们感到陌生，我是你们的弟兄。我在这里为了帮助你们，那你们也帮助我更好的认识基督。那我要讲一个熟悉的主题，为了那些跟随布道会的人，那我想我要讲一会儿这个题目，那可能会让人们对我们想要讲的内容有一个基本的一个背景。约翰福音12章20节，还有希伯来书13章8节，我们可能还要提到使徒行传三节一章三节。那时上来过节敬拜的人中有几个希腊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塞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那希伯来书13章8节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使徒行传三节一章三节，耶稣用许多绝无错谬的迹象向人们显明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那今晚我们想问你们这个问题，我要你们仔细的留意，因为将来的聚会要建立在那像这类的说法上。我是从神的道中读，或者那只是另一本书呢？它是神的道，那我全心的相信它。那如果这是神的道，那这里问了一个问题，那我可以说它是有一个希腊人，那或是几个希腊人问的。他们上来过五旬节，想要见耶稣，那他们来见加利利伯塞大的腓力，那说了这些的话，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我们晓得基督的仆人腓力那到处做工，那这样他们有了需要，那他们看见了耶稣，因为他们是心里饥渴的人，那渴望见到耶稣。那我相信任何时候听过或读到过耶稣的人，没有不渴望想见到他的。那我肯定那也是每一个基督徒心里的愿望，就是要见到主耶稣。那是为什么我们劳苦，那为什么我们放下一切想要活下来，那不要让我们有一天能够看见他。但我想知道，如果经文明明的说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话，那为什么今天我们不能看见他呢？那我们跟那些求见耶稣的希腊人有同样的权利求见耶稣。那他们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那通过求基督的一个仆人，这个仆人能够把耶稣带来给他们看，那他们从未要求看耶稣行的事或听耶稣的智慧话，他们只要求看见耶稣。那借着基督的一位仆人，他们的那份荣幸蒙了应允。那我们庆祝复活节那才刚过几天，对许多今天被称作基督徒的我们来说，那只是在复活节认出那是一件历史事件的纪念日，仅此而已。但是它比那个重要的多了，那只是它开始的日子，那就会一直这样下去，永不结束，它只活到永永远远。那正如路加 这位《使徒行传》或《圣灵在使徒里的行传》的作者，在事件之后60年后所说的，耶稣亲自用绝无错谬的凭据，用神迹，用绝无错谬的神迹显明他是行走在地上的同一位耶稣。他用绝无错谬的迹象显明自己是活的，他是活的复活的主耶稣。那从那以后1900多年过去了，但那对永恒来说连个点儿都算不上。那如果我们在这里1000万年，那他是不是仍像古话里边所说的那样，当他从桥上跳下去时他在哪里呢？行，那你弄不明白，有人说在水里，那或者说他还没有跳啊，你说啊在桥上，那他仍在桥上，他没有跳，那所以那你桥你不能，那他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那对基督也是一样，如果他从死里复活了，绝无错谬的基督，那他今天跟过去就是一样的，否则经文就错了。那今晚我想知道，在这群可见的会众中有多少人可以举手说我喜爱看见耶稣。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那让我们看看这是不是神的道，我们相信他。那如果我们渴望见到耶稣，那两个希腊人来想要见耶稣，他们的愿望得了满足。那今晚这里至少200-300甚至更多的人想要见耶稣，所以如果他愿意将自己显给那些未受割礼的希腊人，那因为他们渴望见他，那他岂不更要将自己显给那得救从永生神的灵重生的孩子们。为什么的经文不是更愿意向我们显明自己是活的，像他在圈子里边遇见门徒时显给那40个人和不同的人一样的？那这是一个问题，但它是个应许。那如果希伯来书说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他就必须在原则上是一样的，在能力上是一样的，在他昨日的各个方面都是一样的，不然他就不是一样的。比如说他在某方面是一样的，不，他是一样的，圣经说的那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耶稣。那如果要梳理一遍，那这群的会众说，那浸信会、卫理公会、五旬节派，那不同的宗派，你们在教会中那么教导吗？你们说是的，那我们肯定是这么教导的，那是你应该做的。那没错，因为这是神绝无错谬的道。但你曾尽力求神彰显的，使得对你成为真实的，不只是历史的基督，而是复活的基督吗？那许多人接受基督做他们的做他们的救主，是因为他们害怕下地狱。那其他人害怕没有救主就死了。但是你愿意接受他做你的主，让他能站在你的最里面，打开你信心的门，让你自己在他的手里吗？我肯定如果你愿意，他就会用阿们来回应这里的每一个应许，因为是他自己的灵写了圣经在这里，使得他说阿们，因为他是这本圣经的作者。那如果你相信他，打开自己的心，我们现在要问他，他会不会来向我们显明他自己，就像他过去所做的一样。那我可以说，你在你浸信会的信条中找到他了吗？啊，找到了。卫理公会信条呢？找到了。五旬节派的信条呢？找到了。好的，你会找到的。那他可能写在那里了。但是那让我们问这个问题，那主经上说耶稣今日跟昨日是一样的，那让我们 那如果我去到你的进行会信条或卫理公会信条五军节拍信条里边来问这个问题，那你会说哦，他是如此如此，那个人会说不，他是这样的，那个人会说不，我们的信条是这么读的，那我们是这样被教导的，对这经文有不同的想法。但是能使经文完全成就的唯一方式是回去找出他昨日是怎么样的，他昨日做了什么，他昨日如何行事的，然后看着今天会不会来做同样的事。那每个人都相信并且知道主耶稣的肉身坐在全能神的右边，那在神的宝座上为我们所承认的代求，那你们都相信这点吗？在基督身上的圣灵就在这里，他是神在基督里，那这是神在他的教会里，神曾在火柱里，是从神而出的罗格斯，那是伴随着以色列人经过旷野的立约的天使，后来他被彰显出来，同样的神在肉身里，就是他的儿子，神荫庇了一个童女，创造了一个血细胞住在那个肉身里，是神的儿子。那后来神的儿子献出自己的生命和身体来做祭物，第三日神叫他的身体复活了，使他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那圣灵在五旬节那天回来，圣经说那有火蛇，那像蛇头，那像火蛇一样，那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那里是神在旷野中伴随以色列人的同一位圣灵。那你说那不是耶稣吗？是耶稣，他受死埋葬复活之后，扫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一道大光把他击倒。耶稣在地上时曾说，我从神那里出来又回到神那里去。他受死埋葬复活升天以后，扫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被击倒在地，他抬头看有一道光使得瞎了眼，并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是耶稣，他又回到了在旷野带领以色列人的同一个火种。约翰福音六章，那些人跟耶稣讨论不同的想法等等，说你说你跟亚伯拉罕一样老，你说你见过亚伯拉罕而你还不到五十岁，现在我们知道你是疯了，被鬼附了。他说还没有亚伯拉罕我是，那还没有他就是，因为他是我是，是在燃烧的荆棘中的那位带领以色列人经过旷野的火柱，就是彰显在耶稣基督里的同一位神，他死了升上了高天，然后差圣灵回来。在约翰福音14章，那约翰福音14章七节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约翰福音5章，那5章19节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我看见父所做的，子才照样做，他照神只给他看的去做。所以他说我对你们说我不能够做什么，他没有宣称是神的医治者，他说他只照着借异象看到神告诉他的去做，并应许教会要做同样的事。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那世人，那注意宇宙这个词儿的意思是指世界的秩序，那不再看见我，不信者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你们信徒，因为我是个人称代词，我要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如果他是一样的，那他的能力的复活的生命就要住在教会里，带来他在地上时所拥有的同样的时空，因为他应许了。那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接受这个的，我们晓得这点。那人生来有的是要被定罪的，圣经这么说的，但圣灵向教会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行，那让我们找出他过去做了什么，那然后我们要找出了现在要做什么，找出了过去是什么， 找出了现在是什么，看我们能不能在耶稣基督的复活中来发现它。那我们发现他是童女怀孕生下来的，那然后他30岁时在约旦河受了施洗约翰的洗，然后立即被领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那在那里40天，然后出来开始他在地上的事工。现在让我们回到约翰福音一章，那从约翰福音一章开始，在接下来的这个星期我们要不断的来讲这个，那这样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以至于头脑正常的批评者都根本没有一个能够争辩的。那是神，神在他的道中，你们相信这点吗？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约翰福音一章，在希伯来书四章，经上说神的道比两刃的剑更快，刺入抛开骨节骨髓，连心中的锥都能够辨明。那就是当这道在我们里面成了肉身的时候，那我们发现耶稣开始在地上的事工后，马上开始医治病人。那仔细听，那些人正在仰望一位弥赛亚，犹太人在仰望。那地上只有三类人，那或说是三个种族的人，就是挪亚三个儿子韩、闪和亚佛的子民。那如果我们相信神的道，那他们都是起源于那里的，因为上古洪水毁灭了除他们以外的所有人，那整个的世界都被毁了。那从那三个孩子出来了地上所有的种族。那如果你注意，那是犹太人、外邦人和撒玛利亚人。在马太福音15章，彼得被赐予了天国的钥匙。那五旬节他向犹太人打开了门，非得下去向撒玛利亚人传福音，给他们施洗。那然而圣灵没有降在他们身上，那彼得下去按手在他们身上，他们便领受了圣灵。在使徒行传10章49节，哥林流在家里看见了异象，他是个外邦人，彼得在房顶上领受了异象就去了，彼得还说笑话的时候，圣灵就降在外邦人的身上。那从那以后，天国向全世界的人打开了，犹太人、外邦人和撒玛利亚人。那彼得有钥匙，就是他传讲的那篇著名的道，每个教会，那我不管他是天主教、新教，那不管在哪里呢，如果你要成为基督徒，你必须要回去神在五旬节设立的第一个教会，那是一个相信五旬节、拥有五旬节经历的教会。那来看尼夏大会或早期教会的教父，那或者想看到任何的历史书，他都会向你提到第一个教会是一个五旬节教会，被圣灵充满，有神迹奇事和异能伴随着的。那如果神是一位无限的神，像那样在五旬节设立了教会的次序，那每次的设立教会的次序都会是一样的，必须是，因为它是无限的，不能改变。我们的教义和神学把我们领偏了，以至于我们在旷野里边流浪。神的圣经仍是一样的，神的灵仍是一样的。这是末日，要回到先知说到了晚上才有光明的地方。那如果他们在寻求一位弥赛亚，那多少人知道犹太人寻求神迹，希腊人寻求智慧，保罗说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那要让犹太人接受一位弥赛亚，他必须得有弥赛亚的迹象，因为申命记18章15节到22节证明了弥赛亚将是什么样的。那如果他向他们显示了他弥赛亚的迹象是什么样的，那只要有一个人接受了他，在将来的所有时代也都将是一样的。那在申命记18章从15节开始，摩西说，主你们的神要在你们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弥赛亚将是一位先知，神间先知， 他要行先知的迹象。那在我们可以提到的圣经的其他许多的地方，那神也说了，你们中间若属灵的或先知，我耶和华必向他显明。这先知所说的要留意，若是成就就当听他，若不成就就不要听他。那是这个伟大的弥赛亚要来的给以色列的迹象，他将是神兼先知，显示先知的迹象，因为先知是主的道要临到的人，那所以他的到来就是要改变整个的时期等等，那都会有先知的迹象来证明他是先知，他必须有，因为一切都在改变，那是他们必须知道这一点的原因。那作为基督徒，我们知道耶稣准确的照着他被预言要来的方式来到，但众教会在他们的日子里，那已经把这一切曲解成了别的方式，他们认为也许神会降下天上的走廊，他会乘坐火焰的翅膀什么的降临。那是约翰要来的以利亚，他将会是某个大人物啊，因为大山要踊跃如公羊，那树叶要拍手，高树削平，地洼要填高，他们期待某个杰出的大人物来震动这个国家。但当他来的时候，他是怎么样的呢？他是个身上裹着一块羊皮的人，满脸都是胡子，吃蝗虫野蜜为生。他走出来，在约旦河泥泞的岸边传道，震动众教会悔改。当他看到许多人来受他的洗，他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愤怒的？不要自己心里想，我们有亚伯拉罕做我们的祖宗，因为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那有斧子已经放在了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你看，完全的不同，他们无法接受他。当耶稣来了，他带着一个私生子的名字来，作为一个在圣洁婚姻以外生的孩子来到，从未上过任何的神学院，或我们在圣经上或历史上有任何记录的其他的学校，除了上过一天的学。但他让祭司们稀奇，因为他是神所差遣的，他有神的智慧和能力支持他所说的一切，他使他们稀奇他的教义，因为他教导人不像文士，他教导人就像是一个拥有主话语的人。我们看到他的教训跟他那个时代的众教会所教导的完全不同，如果今天他在这里也可能是大不一样的。那我们注意，那第一件我们要看的事情是在约翰福音一章，我们发现有个叫西门的人，那他有一位兄弟叫安德烈，他们是渔夫。那仔细听，不要错过这个。也许安德烈对西门说，那安德烈已经去参加过聚会，看到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在主耶稣的身上，那这道大光从天降下，像是有翅膀一样落在耶稣的身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住在他里面。那接着我们发现他必定是告诉了他的兄弟，那于是西门上来见耶稣。那一个受过良好教导的法利赛人，我们知道他父亲是个敬拜神的了不起的人，教导过他弥赛亚来的时候将是怎么样的。他说那日必有混乱，那毫无疑问，那到时必有各种虚假的事情兴起来并预先的运行。但是西门，你不要忘了，这位弥赛亚将会是神的先知，他必显示先知的迹象，因为摩西说主我们的神要兴起一位先知。所以记住，他将是一位先知西门。那我们正在寻求昨日的他。那西门怀这颗在神面前诚实的心走来，走进耶稣所站的队列，那耶稣一看见他，目光一落在他身上，就说你的名字是西门，你是约拿的儿子。哦，我能想象那一下子就除掉了西门的死板。你的名字是西门，你是约拿的儿子。西门也许吃了一惊，看着耶稣，耶稣不但知道他，还知道他那敬虔的老父亲。那这点必定打开了西门的头脑，就是他伏伏在主耶稣的脚前。耶稣说，从今以后你要叫彼得，意思是小石头。 然后耶稣把天国的钥匙赐给了他。那个叫拿但业的人站在那儿，他看见这事成就，那他毫无疑惑的知道，哦，我是说腓力，那我们今晚所讲的这位，他看见这事成就，就翻过山。如果这里有人到过巴勒斯坦，那观察他们在那里标记的，那从耶稣讲到的地方到腓力找到的朋友拿但业的地方，大约是15英里。那毫无疑问的走上去敲门，问这位伟大的圣经学生拿但业在哪里。拿但业的妻子必定说，在后面的无花果树底下，那正在某处查看果园。那他翻过山找到那棵无花果树，拿但业正跪着祷告。那听见，当腓力看到他在祷告，那作为一个基督徒的绅士，他一直等到拿但业祷告完了，他走到了身边，他等到这人祷告完了，在拿但业起来掸衣服的时候，他赶快地说，你来看我们找到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你知道这个人是个正统的信徒。那他说，那我可以想象，那他可能这样说，腓力，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你肯定是走极端了，难道你要告诉我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那你知道，我想他给了拿但业任何人所能给出的最好的答复，你来看。那不要说待在家里边批评，那我说起来出去，他说你自己来看。那他们翻过山，我能想象腓力对拿但业说，哦，你知道我们那次从他那里买鱼的那个叫西门的老人吗？哦，是的。那天他走到弥赛亚的面前，弥赛亚告诉他说他的名字是西门。你记得他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甚至都不会签自己的名字。圣经说彼得是那个有天国钥匙的人，是没有学问的小民，他甚至不会签自己的名字，他太没文化了。但神喜悦他的信心，把天国的钥匙给了他，因为他拥有对耶稣基督的启示。没有知识没有学问的人，腓力说耶稣说出了西门是谁的父亲是谁。那拿但业，你知道弥赛亚将是神所差遣的先知，神将在弥赛亚的里面，因为他将是众先知的王。那根据经文，他要给我们弥赛亚的迹象。那如果这人这么做，你不会相信他是先知吗？我的想象，拿但业说，哎，等一下腓力，我们已经几百年都没有先知了，这个加利利人怎么可能呢？这个拿撒勒人怎么可能是呢？我们没有的上过学或到过任何地方的记录，他怎么可能做那样的事呢？那你只要来看，你自己来看吧，看这会不会发生。啊，我听说了那个野人约翰在那里，他只是个先锋，是以赛亚书里面说要在前面预告他的，但他是那是要来的以利亚，而这个是弥赛亚，因为他彰显了弥赛亚的迹象。如果那是昨日弥赛亚的迹象，今天也是一样的，不然他就行了错误的迹象。那么以色列人杀的否认他是弥赛亚就对了，就可以称义了，因为他是个冒名顶替者。但他们杀了他，因为他证明了他是弥赛亚，没有一点是不被证明了的。当我们这个星期往下讲的时候，你们会看到的，他是弥赛亚。那我想象拿但业说，你知道腓力，那我想相信你，但我实在做不到，我实在无法相信这样的事儿会发生，那是好的让人无法相信。那你知道腓力可能这么说，拿但业，当你去的时候，如果他说出你是谁，我一点也不会感到惊讶的，呵呵，绝不会发生那样的事儿的。我不相信，我必须得先看到。那于是他们去了，那最后到了耶稣所举行的聚会上，也许他走进了祷告队列，我不知道的，可能坐在会众里边，不管在哪里，不管他们在哪个方向，那坐在地上或站起来。但当耶稣的眼睛一落在拿但业身上，听着，他说，看了，这是个真以色列人， 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这是昨日的耶稣，对吗？看来这是个真以色列人的心里是没有诡诈的，那这样的人大为惊讶，他甚至说，拉比，你从哪儿知道我的？换句话说，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你怎么知道我是个诚实人、正直人、一个以色列人呢？不是通过了穿戴的方式，所东方穿戴的都是一样的，那胡须啊、头巾的、长袍等等，肤色黝黑，你怎么知道我的呢？那听听他说的话，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那是昨日的耶稣，那是他彰显自己的方式。他怎么说的？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看着他说，因为我告诉你这个，你就相信，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他是个信徒，命定要得永生，要看见神的工作。当时有些人站在那儿不相信那个时代的拉比，他们站在那儿，他们知道他们必须得回复他们的会众，没有办法回避这一点。站在那儿的人们看见了那些成就，他们知道经文教导的弥赛亚就是那样的，所以他们必须得给人一个答案。他们怎么说的？他们从未大声说出来，但在他们心里，他们说这人是别西卜，算命的，或某个邪灵。瞧，他是鬼王，是算命的，他就是做那种事的，是靠他算命的。耶稣怎么说的？他说，你们这么说，我赦免你们，但有一天圣灵要来，说一句干犯圣灵的话，就今世来世永不得赦免。看看我们把自己置于何地了吗？称什么是亵渎圣灵？称神的灵正在行圣经预言说的他要行的事为鬼魔的能力，就今世来世永不得赦免。耶稣不可能说谎，因为他是神，神是不可能说谎的。神在耶稣里面，他说的不是我，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子是一个人，神是在他里面的灵，是从他里面说话的灵。那看到他对那些犹太人做了什么吗？当他遇见他们，那些被预定要得生命的就认出了他。教会不要错过这点，那些被预定得生命的，他们认出了他，并且相信他。但那些不相信他的就被拒绝灭亡了。耶稣岂不是对那些圣洁分别为圣的人说，让他们知道会宣称从头到尾通晓经文的？耶稣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绝对没错。所以不要把罪定位在抽烟喝酒赌博上，那些不是罪，那是不信的属性。罪就是不信，你可能从未碰过一只眼，从未喝过一滴酒，一生从未做过任何的恶事，但如果你不信神的道，就仍是个罪人。罪就是不信，只有两个灵，一个信，一个不信。那问题是，那我们把所有的想法建立在某种圣洁的行为，还有我们想做或者做过的事上。啊，我送给琼斯一些煤，那让他们，那我有权利去天国。你没有权利去天国，直到你相信了神，在相信神儿子耶稣基督流出宝血的信心的基础上来接受他。你没有权利，因为没有别的方式。那不管你可能是个坚定的会员，五旬节派的核心，为了公会进信会或天主教的核心，你属于什么教会并不重要。那如果你庄严的相信耶稣基督，接受着做你个人的救主，你的信心就是在他里面。我不管你去哪个教会，你得救是因着信心。没有信心，没有圣洁的教会，没有圣人，而是圣灵在人里面使人圣洁，是住在人中间的圣洁的神使人圣洁。不是我做的事，你做的事，或我们做什么事，而是神已经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事。那是圣经。看看犹太人，那他们有些是预定得生命的，他们庄严的相信， 另一些人则是信仰坚定正统，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他们甚至那不会出去了任何的介绍信，他们要成为一个立位人或是教师，必须是借着祭司的家谱而来。从祖父到曾祖父，从曾曾曾祖父到立位人，那一直都是，但他们是在遗传，而不是在真正的道主受教的。耶稣说，你们的父，你们的父是魔鬼。那些贫穷谦卑的渔夫，他们愿意接受相信，他们受教的知道弥赛亚将会是什么样的，他们看到的那一刻就认了出来，并且相信了。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我们知道你真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尼哥底母很好的表达了这点，教会不让他接受，但是他说，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我们知道的是绝无错谬的，你是弥赛亚，你向我们显示了弥赛亚的迹象。我们知道摩西说你要来，我们知道经文说你要来，我们知道你将是神间先知，也正在向我们证明，甚至知道我们心中的意念。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那他只去到那些正在寻求他的人那里。那我们外邦人，当时的昂克鲁萨克逊人，那罗马人等等，都是异教徒。我们背着棍子拜偶像，但另一群人，那撒玛利亚人，是一半犹太人一半外邦人，那他们正在寻求弥赛亚。那现在快到了，大约五分钟，他们正在寻求弥赛亚。那耶稣走在去耶利哥的路上，在这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我在想为什么。那仔细听，当他到了某座城时，他打发门徒进城买食物，他自己在井边坐下。那如果你曾到过那里，那里是个空旷的地方，那井还在那里，就像这里的这个东西，那不是很高，那周围有葡萄藤，那什么都来打水的公用的水井。那女士们到那里，那打满一大壶的水顶在头上，那平稳的走着，那边走边相互的交谈，那你知道就像女士们所做的，那一路走着一滴水都不会溅出来。那他们来那里打水，那耶稣坐下来，那因为他累了。那这是他说的，那门徒们进城买食物去了。那他们去了以后，一个可爱年轻的妇人走了出来，那是个坏名声的女人。那他玷污了婚姻的誓言，他结了五次婚，那正在跟第六个丈夫同居。那我们就说，那他出来了，那当时的那事实是他不能够跟其他的妇人一大早那一起出来，因为他们不能够一起的团契，那对与错，那今天全都混在一起了，那无法分辨哪个是哪个了。那穿着相像，样子相像，谈话相像，都是一样的，都抽烟，出去乱来，剪头发，用化妆品，那你不能，那就是狗咬狗，就是这样。那他们都来了，那当其他所有的妇人走了以后，那他才出来，那他开始放下那是个露露，那他们有一个大钩子，那其实不是水桶，而是水罐或水壶，那上面有一个长长的井，那有两个钩子，那他们握住露露下面像手臂一样的东西，那放进井里边打水，然后再把它摇上来。那当他开始把水罐放进井里时，他听见一个人说，夫人，请你给我水喝。他看过去，见一个犹太人坐在那儿。哦，那他只有33岁，但他必定看下去那大约有50岁的样子，因为犹太人告诉他说，那他看下去有50岁，他说你是个不到50岁的人，还说你见过亚伯拉罕。那小所以他的工作必定是大大压垮了他的身体。那耶稣靠近坐着说，妇人，请你给我水喝。那妇人打量着他，让耶稣知道那个地区有种族隔离。他说，那我们，你是个犹太人，我是个撒玛利亚妇人，你向我要水喝，我们这儿没这样的习俗。那留意问题的回答，他说，你若知道，神的，你若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就必早求我给你水喝了，生命的水就会涌出来。那于是 关于在山上还是在耶路撒冷敬拜的问题出现了，耶稣在干什么？那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他说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指示他的才做，他必须经过那里，父已经打发他上去那里。那毫无疑问，他在约翰福音5:19说，我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先在一个异象中指给我看要做什么。要多少读过那些经文，约翰福音5:19，是的，我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先做的，然后照着他指示我的去做。那当时他看到异象出现，他必定看到这妇人出现，但他必须问妇人，他想要弄清楚妇人的灵，想要，所以他说，那是他说请你给我水喝的原因。他借着异象知道妇人是什么样子，所以他知道妇人应该是那个样子的。也许他的卷发都搭了在脸上，穿戴打扮的不是刚好，但他出来打水了。那耶稣开始跟他交谈，他说你的，那妇人说，我们应该在山上敬拜，我们的祖宗在这里敬拜，我们的祖宗雅各挖了这口井。瞧，他们也知道神是神，他们正在寻求弥赛亚的到来。那他说，那你们却说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时候到了，如今就是了，你们敬拜不是在耶路撒冷，也不是在这座山上。神是个灵的，敬拜他的要在圣灵和真理中敬拜他。那问题继续进行，那跟他交谈，直到耶稣捕捉到了他的灵。那我说，我必须用神的道来证明所有的事，那在这里边那无法用道来证明，但是那如果你要，那必定得是那样的，因为耶稣正在跟妇人交谈。那你知道耶稣跟他交谈，耶稣捕捉到了他的灵，找出了他的问题在哪。多少人知道他的问题是什么？肯定的，他有6个丈夫。那耶稣说，妇人，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那诸位，他，那这是弥赛亚，你们相信他是弥赛亚吗？他说，去叫你丈夫也到这儿来。那妇人说，哦，我没有丈夫。哦，对耶稣所说的话断然否认。耶稣说，你说的不错，你已经有5个丈夫了，现在同居的还不是你丈夫，所以你说的不错。那看看那个妇人，看看得罪神的认识比那些祭司要多多少。想想这点，弟兄们，那些祭司们说他是别西卜算命的。那妇人怎么说呢？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知道，我们撒玛利亚人知道弥赛亚来了，那将是他的迹象。弥赛亚来了，他要告诉我们这些事儿。我们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受膏的，他来了必告诉我们这些事儿。但你是谁？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哦，妇人丢下水罐跑进城里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都给我说了出来，莫非这就是弥赛亚吗？圣经说，那城里的人都因妇人所说的话信了耶稣。对吗？圣经教师们，因为妇人说的话，他们就信了耶稣。那是昨日的耶稣，那是他向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显明自己的方式，但没有向外邦人显明，从来没有一次在外邦人面前发生过。但预言说，到了晚上那迹象要来。你说在哪里呢，普兰弟兄？好的，我现在要把一些经文给你们看，那作为结束。耶稣说，所罗马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怎么样，对不对？那让我们来看一下所罗马，看他所做的。在所罗马，罗德一个不冷不热的信徒分别的出来，那去了所罗马，那在那里有好名声。那亚伯拉罕待在所罗马城外，照着神赐给他的应许来生活。那总是有3类人，每堂聚会都有他们，每座城里都有他们，每个教会都有他们。那就是不信者、表面信徒还有信徒。绝对没错，一直都是那样的，今天也还是一样。每群会众、每群聚在一起的人，甚至当神的众子来到神面前时，他也在那里。那所以，那我们在这里发现，那在所罗马的预表中，那留意他说的是多么的接近。那他怎么说的？他怎么用词的？那瞧，所罗马就在火降临之前，瞧，那是现在就要降下来的东西，火。我们知道这个，这是一个注定要灭亡的世界，我们知道这一点。 那他没有希望，没有神，他失丧了。只有一群余剩的民准备好了要被提。那这个星期若神愿意，我要一字一句的向你们证明这点。那注意，我们是一群注定要灭亡的人。那会说这个世界是，教会不是，感谢神有一群余剩的人。那注意，那但注意所罗马所领受的最后的迹象，神一直跟亚伯拉罕在一起，但一天就在所罗马和蛾摩拉焚烧之前，我们发现他们那里有许多变态的东西。那看看今天的列国，瞧，每个人心里的念头都是恶的，那以致他们在性等等的方面都变态了。那注意，有三个人上来见亚伯拉罕，样子像人，衣服上沾了灰尘，宣称自己是客旅。那其中两个下去向所罗马传道，那想要找到十个人。那记住，下去所罗马不冷不热的教会，那一位现代的葛佩里之类的人下去所罗马传福音，用福音使人瞎眼了。那正是布道家葛佩里、奥罗罗伯茨和许多了不起的属神之人所做的，震动人们，这个国家被震动了，世界借着这些大的事工知道了这事，这些神所差遣的人用他们的事工震动了国家。但记住，教会这个词的意思是被招出来的，亚伯拉罕从所有的那些东西里面被分别了出来。那那位待在后面跟亚伯拉罕谈话的，亚伯拉罕称的是主，那就是神。那我知道你可能在这点上不同意我，但看看经文，亚伯拉罕是那个跟他交谈的，称他大写的 LORD 以罗心主神。他在做什么？亚伯拉罕给他吃小牛肉，喝牛奶，黄油，还有蛋糕，他吃了。他是以罗心。耶稣提到了什么？那注意，几天前神把亚伯拉罕是把亚伯兰的名字改成了亚伯拉罕，把 SARI 改成了 SARAH 萨拉公主。亚伯拉罕神把自己名字以罗心的一部分给了他，亚伯拉罕那成为多国的父。那注意，这个做这个亚伯拉罕交谈的人，一个人穿着衣服，身上有灰尘，像其他任何人一样吃肉。他说，亚伯拉罕，你妻子萨拉在哪里？注意经文，亚伯拉罕说，在你身后的帐篷里。他说，我要造访你。那证明了他是什么？我要照着我给你的应许来造访你，我要来造访你。那你要得到这个你已经等了25年的孩子，现在萨拉90岁，你100岁了，所有赐给你这个孩子。圣经说萨拉心里暗笑，天使背对着帐篷。那萨拉说，我一个老妇人岂能跟我主有这样的喜事吗？那他也老了。那天使背对着帐篷，神彰显在肉身里，说萨拉为什么暗笑，心里说，耶稣怎么说的？所罗马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怎么样。这同样的是神彰显在这子民的肉身里，不是天使降下来，而是从神的灵生的人，他们心里有永生，能行出天使在所罗马所行的同样的事。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如果他今天活着，在这个教会里，他就会跟那个时代行同样的事。而这是外邦时代结束的时候。先知说，那日不是白日，也不是黑夜，但到了晚上，必有光明。那从地理上说，太阳在东方升起，在西方落下，是同一个太阳。那当 SON 在东方人身上升起，显出了神奇的能力。那我们已经有了一日 是阴沉，有雨的日子。我们只有足够的光，够我们加入教会，建立我们的组织，能有愉快的时光，能成为基督徒，接受基督。但那儿子的光从那以后还从未照耀下来。但这个是那文明随着太阳在传播。那最古老的文明是中国。那我们到它从东方传播，随着太阳去到了西方。我们现在到了西海岸。那圣经说，先知说，到了晚上必有光明。在东方升起的同一位子，要用着同样的能力照耀在西方人的身上，就像他照耀在东方一样。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为什么不能呢？他这么应许了，为什么不能看见呢？你说弗兰弟兄，那是圣经，那他管用吗？如果他是神的应许，就管用，必须管用。你们相信这个吗？如果他今晚进入这群会众中行事，行了在地上时所行同样的事，那让他知道，那让你们知道，他在这里是同一位基督，要做同样的事，你们愿意相信他吗？请举手说，我愿意相信。如果能看见这事成就的话，让我们低头。全能无所不能的神，我们为你所赐给我们的应许而感谢你。圣父，我们知道你的应许是真的。现在那外面是糟糕的夜晚，但里面是荣耀的夜晚。里面不是夜晚，而是神的儿子照耀并活在我们心里的白日。我们为信徒们而感谢你，为应许要临到这些弟兄并彰显自己在这末日向外邦种族显现的基督而感谢你。父，我们知道自从早期教会死去直到这个时候，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圣徒保罗和那些人在古时异象降在他们身上，他们行了同样的事。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保罗那天晚上在海上，主的天使站在了身旁，他走出来告诉众人神的大能怎样在早期的教会里边显明，应许的末日又会有这事。父啊，我祈求你赦免你仆人的过错，现在让圣灵出来，因为那是神的道，让他在这些人面前行事。父啊，我已经告诉他们救恩是在哥哥他为他们成就了的事，神的医治是你在哥哥他为他们做成了的事。主啊，我祈求你愿他们能明白这点，这是他们自己的信心。当我们看到做了应许的神在能力中出现，像他当时一样的形式，那他们就必知道这是做出同样应许的耶稣。主啊，求你应允，我们把自己和这群会众交托给你，为了神的缘故，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现在我想问，那如果这里有什么人想在以下10到15分钟那要走的话，那你可以现在就走了，那这样就不会干扰聚会。那从现在起请不要到处走动，那小从这一刻以后，那请留在自己的座位上。那每天我们都有为病人祷告，那我想这样说，那有的人必须要离开，那但如果你可以再待15分钟留意看一下，那知道这倒是对的。那任何人都可以那么说，但现在需要神来使他运行。是的。那如果每天晚上我们都为病人祷告，我们会下去，那小伙子们会分发祷告卡，那要么是我儿子彼得保罗，那这里的这个小伙子，那要么是金高德，他是录音的一个小伙子，还有另一个叫做利奥的，那利奥没信儿。那些小伙子无论哪个分发祷告卡，那他们会站在会众面前把所有的卡片打乱，然后他们下去给你一张祷告卡。那因此那他们不知道他们发给人的是什么样的祷告卡，那谁会被叫到谁不会被叫到，那他们是公正的。那在那个晚上之前没有人知道他们会从哪开始叫，那圣灵降在我们心里时，那不管是从哪里，那当然那跟人得医治没有任何的关系，他只是让人来到台上，那到主的灵面前来。那你们底下没有祷告卡的会众不要灰心，那坐在那里全心的相信，看看会发生什么事。 那我希望那你听我的话，那不要再到处走动，那前面在这期间不要拍照，因为等一下我可以告诉你们，那它是一道光，主的天使，那我们都知道它是火柱。那我们这里有它的照片，来自德国的、瑞士的、美国的、来自联邦调查局的，这些都已经被证明了它是超自然的存在。那等一下它要出现在台上，那它绝对是神同样的灵。那从现在起不要再拍照，那从现在起到聚会结束，那请坐下，保持真正的敬畏，那安静，那让人们上来。那我相信，那你们，那比利你发了吗？一到一百，那这么晚了我们不能够叫太多了。那在你们拿着卡，那让我们叫一些人上来这里。那谁有一号祷告卡，能不能站起来，那或者举手就好。一号祷告卡，那什么卡上面什么字母？ A 一号，谁拿到了？你能？那肯定是哪出问题了。那我们要开始。哦，对不起，好的。那女士，你愿意过来这儿吗？二号 ，A 二号祷告卡，请举手。好的，那过来这里，女士。三号，那能举手吗？好的，三号，那我看见了，是的，那在后面。四号，你能举手吗？在很后面的，好的。那他会在会堂的任何的地方发卡，那不管谁要。五号。那不管谁有五号祷告卡，你能举手吗？好的。六号，你愿意举手吗？请举手，让我们看见。好的，先生在这里。七号，八号，九号，他会叫到你时。十号，很好。那这里可能是篮球场地，那竞技场。那今晚它不是竞技场，它是神的教堂。那我们必须对圣灵有敬畏和尊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号，那谁有十号祷告卡？好的，女士。十一号，好的。十二号，十二号，十三，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号。好的，够了，那我们就从那里开始。那凡是拿到卡的人请留着，那只要留着他们，那号码会被叫到的。那我想也许这群会众中有 99% 跟我是陌生人，会众中所有跟我是陌生人的，那请举下手。那我想这里大概是 100%。 好的，这里有多少人没有祷告卡而你生病了想要神医治你的？那你没有祷告卡，那我跟你又是陌生人的，请举手。那房子里边到处都是，那我不管你在哪里，那几乎到处都是。好的，那当他们在让人排队时，我想对你们说一件事。那一次耶稣要去叫一个死去的小女孩，那雅鲁的女儿复活，那遇见了一个得了血漏的妇人，她心里说，我相信她是弥赛亚，只要我能摸到她衣服的穗子，那她的衣裳的边，那我就必好了。多少人读过那故事？肯定的。那她摸了耶稣的衣裳，因为那是她想要做的事，她相信耶稣，他以前从未见过耶稣，但他相信耶稣，他一看见耶稣就相信了他。那他摸了耶稣的衣裳，那耶稣不可能在身体上感觉到这触摸，巴勒斯坦人的衣服那宽松的垂下来，还有里衣，那耶稣不可能感觉到这个触摸。夫人摸了耶稣的衣裳，每个人都在跟耶稣握手拥抱他等等。那所以那当时耶稣说，那夫人从会众中出去了，那坐下来等等。那他说，耶稣说，谁摸我？那彼得责备他说，主啊，那你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呢？那他说，每个人都在摸你。但耶稣说，我觉得变得虚弱了。那钦定本说能力，那能力的意思就是力量，我觉得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了。他朝会众看去，直到找到了那个妇人，那告诉他说他有血漏，他的信心救了他，对吗？那对你们没有祷告卡的人，如果耶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如果你摸了他，他今天岂不会同样的方式行事吗？对吗？那多少，那你们这儿的传道人知道这点，你们底下的传道人圣经读者知道，圣经说耶稣基督此时是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摸到的大祭司，对吗？那现在他是大祭司，对吗？弟兄们， 那如果他是跟当时一样的大祭司，那现在他会怎么行事呢？如果他跟当时是一样的大祭司，他就会以同样的方式行事，对不对？因为他是同一位大祭司，他是神，他不可能改变，他不可能跟过去不一样。那如果他让这个外邦教会没有得到同样的弥赛亚的迹象，就这么过去了，而他为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做了某些的事，却没有为我们做，那他就是不公正的。他们不能靠神学就这么混过去，必须要一段时间来谴责他们的神学，带来神的道彰显在肉身中。现在外邦教会正在得到同样的迹象。现在那我再一次的请求你们不要到处走动。那瞧，那圣灵很害羞，有时候你走动，那瞧，你是个灵，那你是个魂，那当你走动时就会干扰他。瞧，那只要安静的坐着，保持敬畏。那当一件事完成时，那如果圣灵做了某件事，你想要说赞美主，那个没有问题。但当你进入与神的灵接触中时，请保持真正的安静。那只要不断的祷告。你们底下没有祷告卡的人，那你们这么说：主耶稣，我知道那人不认识我，我知道他只是个人，但我相信你是神。我相信他读了经文，他告诉了我真理。那我病了，有需要，让我触摸你父，你看看会发生什么。你说呢？你借着他说话，他只是个代言人。那瞧，这麦克风是哑巴的，除非有东西向他说话。那我也是哑巴的，我不认识你们任何人。那祷告队列列的每个人知道我对你是一无所知的，请举手。那所有在这边知道我对你一无所知的人，那瞧，那这是我的手。我知道我一生中从未见过那些人，据我所知，那里没有一个是我见过的。我在这房子里面没看到一个我认识的人呢，除了这位来自芝加哥的我的好朋友斯卡洛斯弟兄。他的坐在这里是你吗，斯卡洛斯弟兄？那我想是他在那里。那我知道那是弗雷德索斯曼弟兄，我相信他在房子的某处。我想也许汤姆辛普森在房子的某处。哦，我不知道，那你在哪里，弗雷德弟兄和汤姆弟兄？那你们在这里吗？那我看到他们的车在外面，是的，在这里，在很后面。好的，那要真正的敬畏。好的，那如果人们有点疲倦了，就给他们一张椅子。那律师上来这里。那这是神的道，多少人相信我读给你们听和向你们传讲的是神的道，神的应许。那这是神的道。那这里有个我以前从未见过的人，这道对他会起作用吗？那如果他相信，就会起作用。我相信借这个恩赐，我可以将自己降服于神。我只是把自己挪开，让他来说话。那如果有什么事发生，就像是主耶稣做的一样，那就会成就。那你知道，那必定是圣灵。那让我们来看看我刚才引述了约翰福音四章。那这里是以前从未见过面的女士和男士，那彼此是陌生人，就像我所讲过的情景。那约翰福音四章，耶稣遇见了一个撒玛利亚妇人，那跟他交谈了一会儿，直到捕捉到了妇人的灵，然后把他的问题给他说了出来。那如果主今晚对你做同样的事，那你知道我不认识你，神认识你，你不认识我，除非你知道我的名字之类的。但如果主做同样的事，那会使你全心相信吗？会的。那会使会众全心相信吗？那奉耶稣基督的名，将这里的每一个魂都置于圣灵的控制之下。那不管是哪个工程师在负责这些麦克风，如果我的声音低了，因为我不知道我在说什么，那如果声音低了就往上调，让会众能听见。那要保持真正的敬畏和安静。我们要跟这夫人谈一会儿，那能否站到这对面？那我肯定他们能够听得见，那绝对对面。那当时我们的主去到那个撒玛利亚夫人跟前，说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见这夫人。那当然是父神打发他去那儿的。他与那夫人见面，对他一无所知，一生从未见过他，那夫人也从未见过耶稣。然而他必须把他给犹太人的同样的迹象给撒玛利亚的夫人，那里是外邦夫人。瞧，那主必须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耶稣，对不对？那如果他像那样行出一件事，你就必定知道那是从某个灵来的，那你知道那必定的是圣灵。那你可以选择跟法利赛人站在一边，就是当时的宗教家们说那是魔鬼，那取决于你和神。但如果你说那是基督，你就会得到主的赏赐。 那如果圣灵告诉我，我要说，那如果我来这里说，姐妹，我有医治的恩赐，按手在你身上，说荣耀归于神。那圣经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那是真的。那你可以去相信那个，那没有问题。然而那样会让你心里有一点的怀疑。那我想知道那是不是真的，因为圣经说，那么中间若属灵的或先知，他所说的成就了，就当听他。若不成就，就不要听他。那现在是摊牌的时候。我讲了真理吗？那是神的道吗？那是神的应许吗？如果是，神必使它彰显出来。那叫妇人认识到，她是在某个人的面前，那不是人类，却有着真正甜美谦卑的感觉，对吗？如果是，请举手。在我和妇人之间，是基督的灵，那道光。这妇人上来这里接受祷告，是因为神经紧张，她有非常严重的紧张的问题。如果是，请举手。你相信吗？那总有一天，那每次在第一个晚上都会有这种事儿。有人心里说我是猜到的，那不要以为你现在还能隐藏你的心思，你隐藏不了。我不是猜的，那只是要责备一下你，那让你能知道，那么要看看是不是那样的。那每一次，那头一个晚上，那当说了一件事，那此时我无法告诉你我对这妇人说了什么。但这样，那你就会知道那是神的灵，不是你在想什么。那这对你是个十足的责备。你是个好人，很属灵的人。但现在，是的，那异象又来了。这妇人从我眼前离开了，她被精神紧张和肠道的疾病搅扰着。那是真的。让我指给你看，你相不相信我是主的仆人？坐在这排座位尽头的妇人也被肠道的疾病搅扰。那如果是，请举手，女士。是的。你看到那些魔鬼企图蒙混过关吗？他们过不了关。女士，对你来说一切都结束了。你有胃病。是的。神经性的胃病。那这样就能够知道并相信我是神的仆人，站在人高下。你丈夫他也在这儿。他也有神经性的胃病。你不是从这个州或这座城来的，你来自堪萨斯州。你相信神知道你是谁吗？沃尔顿太太，现在回家去，你得医治了。你和你丈夫都得了医治，你们可以回家去得痊愈，奉耶稣基督的名。现在你们相信吗？我能猜到这些事情吗？让我们低头敬拜神。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各种的事情中间，你仍然乘风破浪的前进。你是神，永不失败。我祈求你现在祝福这些人。阿们。好的，那这里这位女士，你相信这些正在发生的事是从神的灵来的吗？你相信吗，女士？我们彼此是陌生人，那有什么事必须发生才能让我知道关于你的事？如果神能说出你过去是什么，他肯定也能说出你将来会怎么样。那如果他知道过去，他也知道未来，那就证明了他是神。那你知道我对那些的事一无所知，因为我只是个人，是你的弟兄。没错，今晚一开始会众中间就有很大的信心，光离开了我，往会众那里去了。你为自己刚刚得到的医治感到非常的高兴，你按手在坐在你旁边的妇人的身上。是的。那你乳房上的那个肿瘤，那如果是的话请举手。我跟你是陌生人吗？请前后挥挥手。我想问你们一件事，他摸到了什么？他离我有20英尺远，他做了什么？他摸到了大祭司。你看到神仍然活着吗？他是同样的主耶稣。只要相信，神祝福你。我只能说他借着我要说的话，那我必须，那不管他去到哪里，我都必须跟着他。行。 你乳房上有个肿瘤，那里还有胃病，那在这你这里还有个有个人也病了，是你丈夫，他是个传道人，他得了神经性的胃病。苏伊德太太回家去得痊愈，你们俩都得一治，奉耶稣基督的名。要信心，不要疑惑，只要相信。你相信耶稣基督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那是主，行，那是主耶稣，那你必须要说他是真实的。你知道这点，那些人在神面前举起了手，我们从未见过面，做这些事的是神的灵。只要有信心。现在是你们女士，我想我们彼此是陌生人，但主耶稣知道我们俩。如果主能向我揭示关于你的什么事，你晓得我不知道的那事，那会鼓励你是有信心能相信吗？那你看到他对我做了什么，是我太虚弱了，几乎都站不住了。那我们晓得这点，那我肯定会众也意识到了。那多少人知道这点，如果一个异象能使神的儿子我们的主觉得能力从他身上出去了，那更何况是我一个靠恩典得救的罪人呢？因为他说，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多的事。那我知道新定本说更大，但找一下原本的译文，那瞧，那你怎么可能做更大的事呢？他停住了自然，叫死人复活，做了能做的一切，是更多，因为他可以在全世界的教会里了。瞧，并且要做比这更多的事，这是他的恩典。你在这里是为了别人，那是你女儿。因为基督会告诉我他的问题是什么吗？是他的眼睛，没错，对吗？你相信他们现在会痊愈吗？你触摸到了某个东西，对吗？你相信的是主耶稣吗？如果他说出你是谁，去向他对那个走上来的使徒所行的，那会使你有更多的信心相信他吗？好的，尼克尔斯太太回家去吧，现在要相信耶稣基督必医治你，使你痊愈。你们每个人都相信吗？请不要到处走动，请不要到处走动。我不认识你，我一生从未见过你，但基督认识你。如果他向我讲述了你来这里的目的，那可能是财政上的，可能是家庭的，可能是疾病，可能是救恩，我不知道。我只是个人站在这里，我们是一生中第一次见面。第一件事，那你非常紧张，没错。我看到你想从床上起来，那很慢，你得了关节炎，没错。然后你做过一次手术，那留下了后遗症，没错，那是胆囊的手术。如果是，请举手。现在你相信吗？那么去吧，照你所相信的，为你成就了。如果我告诉你神医治的关键，你会相信那是指你说的吗？那么往前走去，感谢神，说感谢你主。如果我告诉你神医治贫血，你会相信神医治了你吗？只要继续感谢神，全心的相信。你全心的相信吗？大家一心一意相信吗？如果一句话也不对你说，只是按手在你身上，你会相信吗？好的，先生，过去吧，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得痊愈吧，不要疑惑。那请不要到处走动，那瞧，那会使圣灵担忧，离开我，那无法留住他。那请不要动，不要动。那弟兄，作为基督徒，我真诚的请求你，那如果你不相信，那我请你不要留在这里，那你留下来是很危险的。瞧，只要信心，不要疑惑。如果按手在你身上，你会相信你被痊愈吗？那过来这里，奉耶稣基督的名，愿我们的弟兄得医治。 过来。那不管我是不是把你的问题告诉你，你会相信我是主的先知或仆人吗？那你后背的毛病没有了，现在去相信吧，要对神有信心。过来，女士。如果一句话也不对你说，只是按手在你身上，那不管怎么样，你都会相信吗？好的，我告诉你，但在队列里站在底下，一站进队列里，看到第一件事发生是心脏病就离开了你，所以现在你可以回家了。从你走进队列中，你走路就不一样了，对吗？在队列里关节炎就离开了你，那所以只管去全心的相信吧。姐妹，当然你的一个大的问题我们都知道，但这件事是大约 90% 的会众都在遭受的折磨，是同样的问题，神经紧张，你非常的紧张，对不对？那让我去给你看教出他们是来多么的困难。那底下每个受神经紧张折磨的人请举手，瞧，看到了吗？你竭力想要找出是从哪个地方开始的，那他们告诉你叫你清醒过来，撒旦说你会失去理智等等，但那是个谎言，你全心的相信吗？那么从这里起奉耶稣基督的名去得痊愈，为了神的荣耀。你若能信，那坐在那儿的那个男人已经哭了一会儿了，正看着我，你胸部有问题，你相信全能的神会使你痊愈吗？如果你相信，你就能够得着，先生，请举手接受，回家去得痊愈吧。你的关节炎结束了，回家去奉耶稣基督的名得痊愈吧，神祝福你。一个女士刚才在那里把手举到脑后，那她有皮肤病，你相信神会使你痊愈吗？你有祷告卡吗？你没有，你不需要了，你已经得医治了，耶稣基督医治你，使你痊愈了。你们是信徒吗？你们底下的每一个人都庄严的相信神的儿子吗？你们相信是神的灵在这里吗？如果他那么做，持守他的道，你说巴兰弟兄，你能医治我吗？不，我医治不了，主已经做成了。瞧，这是主已经做成的事，他就在这里。他如果他穿着这种西装站在这儿，他也不能够医治你，因为他已经医治了。他会说你愿不愿意相信？他只是在显明的亲自在这里。有多少人全心的相信？那我要给你们一件事去做，好让这里的每个人都得医治。你们说这里有多少信徒请举手，那四面八方到处都是。耶稣说他给教会的最后的使命，他的第一个使命是去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赶逐污鬼，他最后的使命是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对吗？那现在你们每一个是信徒的人，按手在你旁边的人身上，只要按手，不管你在哪里，那只要按手，如果你是信徒的话，你们跟其他任何人一样有同样的权利互相按手。那不要为你自己祷告，因为你所按手的人正在为你祷告，你为旁边的人祷告，他们为你祷告，我从台上为你们祷告。那天上的神他叫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使得只活到永永远远，他今晚在这里要应验他所说的一切的话，他的同在就在这里。现在那当我为你们祷告时，你们低头，你们要全心的相信神必垂听我的祷告，你们肯定知道那不是我。现在圣灵在证明神的道是对的。在我们低头祷告前，如果这里有不信者，那现在已经成了信徒，那当我们祷告时，你愿意站起来在祷告中承认吗？有想要接受基督做个人救主的，此时趁着在主神圣的同在中，你愿意站起来在祷告中蒙纪念吗？那这里有人此时想要接受主的，你愿意站起来吗？那凡在人面前为我做见证的，我在我父和圣天使面前也要为他做见证。现在站起来说，我要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你在这里，我知道他已经把你启示给我了，但不要依赖你教会的会员资格，因为你没有用，你必须接受圣灵，不然你就完了。那记住，这不是我，是圣灵在使他的道成就。所以如果你愿意站起来，当我们祷告时就站起来。我们的天父，这是这世界历史结束的时候，我们知道没有解决的办法剩下了，神儿子的再来近了， 他说，所罗玛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日子要怎么样。我们看到原子弹和氢弹，那每一个小国家都只是在等候有人释放一颗出来。那原子弹进入到空中，那好像太阳被炸开了，这个地球就完了。但在那事发生之前，我们知道可能是在天亮前，那可能随时都会发生。正如我们的科学家所告诉我们的，很久以前距离午夜前只有三分钟了，但我们知道神的手停止了时间，宽容的等候，好像他在挪亚的日子等候一样。现在你已经证明了，你说在索罗玛焚烧之前你要做的最后的事，那个迹象显出来之后，索罗玛马上就被焚烧了。神呢，就快要结束了。但是只有一位能吸引人的心，你说我不是我父先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许多看到了听到了却继续行在黑暗里的人，必定要受刑罚。正如犹大书说的，变态的心思，像流星一样流荡的魂，是海里的狂浪涌出自己不信可耻的墨子。我们今晚知道自己站在伟大圣灵的同在中，是他带来了这道，写了这道，证实了这道，带来了自己的同在，应验了他所应许的道。我为这些彼此按手的信徒祈求，我全心的祈求你医治他们生病的身体，赶逐一切的污鬼。撒旦，你失去了这场战役，你是个被打败的家伙，你再也没有权利了。我们的主死在哥哥他，借着他神圣毫无掺杂的血，在哥哥他流出的全能神的血，救赎了人类。主啊，你借着同样的血打败了撒旦，剥夺了他拥有了一切的能力。你今晚就活在伊利诺伊州的布鲁明顿，在这学院的球场上，你今晚活在你的子民中间，亲自证明你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撒旦晓得这点，他知道他的时候近了。撒旦，我靠着永生神命令你，我们称你是纸老虎，你再也不能够压制这些生病的人，从他们身上出来，奉耶稣基督的名，从他们身上出来，让他们去。撒旦，天上的主神责备你，你没有任何的能力了，耶稣管辖你，他除掉了你的能力，他把人类赎回归他自己。出来，我靠着永生神命令你，从这群身上出来。现在你们互相按手，照你在自己教会里祷告的方式按手在你旁边这人的身上，为他们祷告。你说照你在自己教会里边祷告的方式祷告，按手在别人身上互相祷告。当你感觉到此时在场的永生神的信心浇灌在你魂里，使你成为信徒时，奉耶稣基督的名站起来，认领你的医治，为了神的荣耀。